找出661,661,啊，就放这吧。这张经我先念一遍，名字是册隐隐如也，子路浩浩如也，然有子宫侃侃如也，子路。那么下边还有一句话，这个本子面它就没有印出来。下面曰就是子曰的曰，若有也，若就是若干的这个若，假若的这个若，有也就是子路的这个名字，若有也，不得其死然，不得其死然，这是最后啊这个一句。这一章经文记载孔子这个四位大弟子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他们的这个个人啊，有个人的那种的这个那个特殊的那种那种气象。那么闵子就是闵子骞，世策，世策就是啊，世是当站子讲，站在那个策是旁边，站在旁边，在经文是这样记载的，实际上呢是坐在那里，谁是坐在那里啊，那么一个经文写还是写这个诗，名字是词隐隐如也啊，这个隐隐是这个看的那种气象啊，是很方方正正的啊，规规矩矩的那么一个神态。如也，如就是像那个样子。子路呢，浩浩如也，浩浩是一个刚强的那个状况啊，就是然有子宫， 这两位，就是侃侃如也。侃侃是啊，很和平的，这四位大弟子啊，个人有个人的那种神情态度。子若孔子看这四位弟子啊，都是这么啊，隐隐也好，浩浩也好，侃侃也好，都各有这个一种这个特别的啊，那种这个那种态度啊，这个现出来，自自然然的显露出来的。那么像这些情况，都是一个求学修道的人必须具备的。比如说这个隐隐如也，隐隐就是像那个方正啊，做人他是方方正正的呀。那么这个成于中，行于外，他这个自自然然的表现在外面那种气象就是如此。浩浩如也是很刚强正直，就是这个刚强这个刚啊，刚是孔子讲的无畏见刚者，所谓刚是阳刚啊，这个阳刚是心里光明磊落的，对于这个对于各种的这个外在的一种这个威，所谓威武不能屈啊，富贵不能淫，那个有刚强之气，他才能够对于外在的任何的这个力量都不能屈服于他，是这样的，很难得。那就是说他这个他与他的这个操守的侃侃如也呢，就是一个很和平的，内在有中和之气，表现在外面也给人呢，也容易这个非常和蔼的那种状况。那么孔子一看这个四位弟子啊，都是一个修道的求学的一个这些应有的这些条件。那么最后那一句啊，加个曰字，曰字也是孔夫子讲的了，若有也，若是若就像有也啊，有就是子路的名字了，也是之后也点那个字，是一个停顿的语气，不得其死然，不得其死然就是啊， 不能得这个寿终正寝，这是孔子啊，孔子圣人呢、啊，他对于他的弟子们呢、啊，将来如何，他看得到啊。所以子贡子路到后来在魏国，就魏灵公那个国家，在魏国啊，魏灵公的儿子，跟魏灵公的孙子，就是父子两人在争国的时候，为了国君的这位置啊，父子两个人互相这个争夺的时候啊，就发生内战，就魏灵公死了。魏灵公死了以后，这个国君的位置呢，那这个就是魏灵公的儿子跟魏灵公的孙子这两个人发生这个争夺了。到后来内战的时候啊，子路就在那个内战之中啊，作战死亡的。所以后来这个前面孔子在这里说是不得其死然呢、啊，早就是说出来了。那么这就由于他现在表现的那种浩浩如烟、那种刚强的这个不屈服的那种态度精神，孔子就看得出来。不过后边那一句啊，在《论语纪事》里面就把他，也许是故意的不要呢，还是漏掉了，那就很难讲了啊。根据古人的注解讲，后边那一句啊，好像跟前面那一段呢不大协调。为什么呢？前面讲这个四位大弟子啊，那么这个从隐隐如也到侃侃如也，子乐，孔夫子一看很乐。那么后面再加上一句曰，曰是孔子说了，像这个游啊，仲游啊，就是子路啊，他了将来啊，不得其死。这好像是跟前后这两段呢，不协调。前面是乐，后面讲这一句话就不乐了。因此呢，古人注解说呀，这两段呢，孔子不是在一个时候讲的。前面就讲的子乐那个就为止，后边呢若有也不得其死然呢，是在另外一个时候讲的。就是另外一个时候讲呢，编《论语》的人呢，看这个相思，就是把它编在同一章里面了。古人有这个讲法。是这样的。也这一章说过去了，说句要知道啊，这个前面那几种都是修道的人呐、那几个做人的这种品德啦，都是都在其中的。至于后边那句话，可以知道孔夫子圣人也不是随便讲的，他一看就佛法来讲啊，看佛菩萨看人呢，知道未来这个人是未来如何如何，他看一看就明了。孔夫子你看那么长久，这个子路的未来的 这个他就看得清楚啊，这个我们经营之下谁有这个阅历啊，谁能看得出来啊，要了解。那么那个因此圣人的话我们必得相信，信了之后啊就必须照圣人的话，我们照这上面去修行，这个我们修道啊才能够自己才能够修得成功的。如果把圣人的话拿来当作学问来研究的话，只是研究学问，自己不在这上面修养，那个自己这个谈不上是修道，顶多是在这研究学问而已啊。这章说过去了，那么现在就是663页最后那一行，鲁人为常府，名字签约仍旧冠如之何，何必改作。这个后边翻到666页，666页孔子讲的话，子曰：夫人不言，言必有终。这是同一章的。这一章记载的，先说说这个鲁人为常府，常这个字就照这个原来这个长短的长来读，因为啊在这个经典诗文里面没有特别注音的，没有特别注音呢就照普通的这个音来读啊。那么这个常府根据郑康成的解释，就是藏库啊，这库藏的一个名字，鲁军呢一个库藏啊，就是我们普通人也是人家都有一个藏库啊，是那个名字叫做常府。那里是藏的这个货物钱财啊，很多这个贵重的东西都在那里收藏了。这个鲁人是什么呢？这里有多种的这个讲法啊。这个在后边的注解就很多了啊，后边的注解呀、啊。你各位看看，从664页到665页，有很多种讲法，有的说是这个鲁人指的是鲁国那个三家大夫之中的季氏家里，指的是季平子。那么再一个是那个讲这个鲁这个定公哀公之间的呀，三家是孟仲季三家，这个一种讲法。那么再有一种呢讲呢，就是指的鲁军鲁桓公鲁昭公 指的这几位。那么在这里讲这个鲁人呢、啊、根据这个刘宝南的《论语正义》，刘宝南是清朝人呢、啊、他这个《论语正义》是一个很权威的一个注解。那么他在《论语正义》里面讲，这个鲁人呢、啊、就是鲁君的、啊、昭公。这里讲鲁人是没有明确的讲，是避讳的意思，不方便讲鲁昭公，所以只讲鲁国人。鲁人这个鲁人就是讲这个按照刘宝南的讲法了，以鲁人的鲁国的国君呢，他的这个收藏各种的这个财物，这个珍贵的东西，那种藏库叫做藏府。藏府是这个其中包括还有武器在里面，那种兵器在里面。那么这时候啊，要大概借着这个要修有些这个年岁久了，年岁久了，这个鲁军呢要准备要改建，把车辆这个原有的这个藏库啊，把它拆掉，重新呢建筑。叫改建。改建的时候啊，这叫做鲁人为常府，就是为常府。鲁人就是把这个改建的意思，为就是重新改建。名字签约，明子谦是很有道德有学问的人，是孔子的大弟子。他就说了，人旧观如之何，何必改作。人干什么呢？人是当这个郑康成的注解，人呢当这个音任的意思，当音字讲，音源的呢，因果的因呢，啊，因果的因呢，这个人就是音任，就是照旧的意思。人旧观呢，还照旧来的、旧有的，照旧有的呀，把它这个整修一下就好了。观是什么呢？观是当狮子讲，这个狮子就包含代表很多了啊，做的事情抽象，做这个事情果然是狮。一个建筑物啊，这个任何具体的东西也可以当作诗。人旧观呢，就是说意思就是把原来的这个常府啊不要拆掉，还维持原状。人旧观就维持原状，哪里有点坏呀、啊、就把它修补就好。何必改作呢？用不着把它这个原来的旧的把它拆掉，或者重新再做啊，不必了，不要更改了。 那么这是闵子骞的这个意见，那么他是建议儒今不要改了。子曰，孔子听到闵子骞呢讲这一番话了，他觉得这话说得很好，夫人不言，言必有终。夫人就是此人，夫到此字讲，此人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人。这个人呢不言，他平常啊不大这个说话啊，平常不大说，不大随便说话的，但是言必有终，他不说话则已，一说话的时候必有终啊。这个读终则终字，终呢是说的这个正好合乎道理的，终就是非常合乎道理的，这就是就终了，说终了。那么这个经文是意思是这样的，那么这一章经啊可以说完全是跟那个诗经里边的诗是一样的，说在此，而含的意思啊不是这个，不是这经文所讲这个字面的意思，它另有含义的，另有含义的啊，就是鲁君借着要这个把这个常服啊改作啊，改作的时候当然要扩充了，里边除了将来继续那个收藏那个这个财物之外，种种的武器可以作战用的都可以收藏在里面。这个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准备呀、啊、将来对付三家大夫的，因为鲁军对于三家大夫啊这样这个把持这个鲁国的国君的这个政权，等于说是鲁君的这个政权呢被三家大夫啊分别执政，鲁君自己无能为力了，管不上了，这样子就鲁国君主来讲啊，这个大权旁落啊，这是受不了的事情。所以有这个意思，借着改造这个常服，准备里边呢储存储存这一个作战的这个能力，将来啊就准备对付三家的，把这个政权要收回来。但是在孔子弟子这个闵子骞看来呀，这个不妥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三家这个这样的这个分掌国君的政权呢，已经是不是短时候了，好几代了。你这个国君真正要发动来把这个三家这个大夫这政权收回来，必然要动这个武力的， 你这个武力一发动啊，成功不成功是问题呀、啊。你这一发动之后成功，那当然是可以了。事实上很难，兵权、各种势力、政府的很多的资源，都是分别在三家大夫的手里，由他的这个掌控了。你那么容易就能收回来？你一作战的时候，准是自己打了败仗，受不了的。所以闵子骞看呢、啊，任旧观如之何啊？也保持原状吧，不要，这就是讲给鲁军听的了。你要想发动战争，用武力来收回政权的话，不容易的。你不如就是这个恶习啊，恶习期啊，这种这个到那个时候已经很久了，可以说积重难返了。其实积重难返了，你现在一下反过来不容易的，不如啊仁旧观。如之何何必改作啊？何必要改作呢？何必改作？这个表面上讲是不要把这个常府撤了重新建造，实际上的意思啊，就是啊，你别想啊用武力来这个收回你这个这个权利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孔子就是特别赞佩啊，就是闵子骞呢，看得很有道理，这番话说的，非常合乎道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闵子骞这个人呢，平常你别看他不大说话，可是呢，从他这里讲的这一番话，言必有忠，话说出来，非常有道理，就是忠了。这是孔子讲这话言必有忠，的确是如此啊。后来鲁军就没有轻举妄动啊。这里虽然刘伯南讲的这个时候啊，这个鲁人指的是鲁昭公啊。那么实际上呢，鲁昭公到后来啊，被这个想发了个这个把三家的这个权力夺回来呀，没有成功，反而被三家把他赶出国了。鲁昭公啊，后来是到外国去了。那么这个虽然刘伯南正义是这个讲指的是鲁昭公，那实际上呢，这个未尝不可以指昭公后来的君主。昭公后来的君主啊，那么这个昭公后来是定公，鲁定公。鲁定公后来有鲁哀公，昭公已经被三家赶到国外去了，那么后来这三家更是这个横行霸道了。 那么后来的君主啊更感觉难受了，受不了了。所以在后来后边也有啊，这个上轮里边也有啊，哀公鲁哀公曾经这个问赦于宰我啊，来公问哀公问赦于宰我，也想哀公那个时候也想用这个兵力向这个三家收回军权的，可见呢鲁哀公后来的君主啊也都想办法把三家这个权力啊收回来。那么这个闵子骞这一番话说了以后啊，后来的君主就没有轻举妄动了。所以真正有品德有学问的人说话出来的确是言必有忠。孔子在这里说的是言必有忠，是就这一件事情来讲。那么孔子在前面也讲啊，啊这个闵子骞呢，闵子骞是个孝子啊，那这个他的后母对他不好，后来他的父亲呢要把后母把他赶出去不要了。闵子骞说一句话大家还知道吗？所以这个母在一子罕，母去三子丹呢，这话真是言必有忠啊，有这一句话，让他父亲呢没有把他后母赶出去，没有把后母赶出去，后母后来一看闵子骞这样的孝啊，发自这个真心呢，从心里边发出这个孝啊，他后母也感化了，感动了，变成跟他自己母亲一样的那个爱护他了。他第一个也感化过来了。所以这个言语啊，我们要学言语，就是真正的言语，就是这样的言语。所以孔子讲在《周易·系辞传》里说，修辞立其诚啊，讲究修辞，修辞辞是言辞了，你要修饰言辞啊，最重要的是一个诚字，这个诚啊，诚就是从这个本性里边出来的，从本性里边出来的，用言语表达出来。这个言辞啊，才能感动人，这才是言必有忠。这就孔子所赞叹闵子骞的话，闵子骞的话在这里讲的“任旧观如之何，何必改作”啊。这句话就是把未来这个，如果是他不说这句话的话，鲁院要轻举妄动啊，一在鲁国有一种内战的时候啊，那吃亏的还是鲁国的一般老百姓啊，无论古代一直到现代，没有战争则已，有战争啊，最倒霉的就是那个，那是普通的老百姓啊， 所以是真正是个有仁慈心的人呐、他不愿意这个有战争出现的。遇见国军有发动战争的这个意思的话，他赶快就要劝呢。劝劝就是把它避免呢，避免这些灾难呢。一有战争灾难啦，那个不得了啊。比如说美国那个小布希一上台，他固然呢，他背了恐怖分子，把他那个双子星的这个大楼把他炸毁的，那当然这是一个受不了的事情啊，受不了的事情，他要发动战争的事。首先是阿富汗，你对付阿富汗的还有道理可讲的。那后来伊拉克，你又是为什么又对付伊拉克呢？这就没什么道理了。如果是明治天，现在要生在美国的话，每次因为这些说一句话了，让他打消这个作战这个念头啊，那就美食了，那好了。可惜明治天呢，没有升到美国去啊。所以不惜发动战争，那个战争呢，我们在台湾，我们只看见在电视上看呢。只看到那些飞弹，那个把那个对方炸得一片火海呀、死了多少人知道不知道？谁知道？人死了，那个地上纯粹是人吗？地上那些微小的动物有多少啊？蚂蚁、蛇、虫，这个是太多太多了。死了多少啊？六道众生都有啊！你看这个灾难，所以这个真正有慈悲心的人，不要有战争。就拿美国人自己来讲，虽然是把对方的这个两个国家都消灭掉了，一直到现在。美国派的这个军队，在伊拉克，那个美国军人也很可怜呢、在那个是提心吊胆，天天都是草木皆兵呢、什么时候有没有恐怖分子再来这个那种这个自杀式的那种炸弹，我不知道啊。你看，生活在那种这个状况之下，你看多可悲呀、因此，所以这个，就中国自古到现在来讲，凡是这个读过的这个圣贤书的人呢、都不主张有战争发生。明治天在这里这说句话是非常有道理，他这话说出来，使得如果这个内战没有发生，灾难不可想象的灾难呢，就他这一句话把他免了，免除了。读圣贤书要发挥这个作用，就自己来讲 修道要有功德，修道的功德就是在这方面的，这才真正的功德了。我们读古人书，要知道现在的用法。现在我们无论如何啊，这个国内国外的这个国际现实啊，我们遇到了一些主张作战啊，这个那些意识啊，我们不能苟同啊。我们不能随便的附和人家啊！我们要跟人家这个不惜发动战争，这个我们不能。你要想到后果，真的是不可想象的那个灾难呢、啊。凡是有慈悲心的人呢、啊，无论是国内国外，凡是。这个倡导作战的这种思想，我们都不能够赞成的。下边在这个667页，子曰：“由之色，习为于某之门。”我们翻到668页，门人不见子路，不敬子路。子曰：“由也生堂矣，为入于师也。”